我总是一个人在练习一个人。都会第一台明星新指标，欢迎大家锁定华语之声全明星互动广播。大家好，我是2017快乐男生黄荣生。快乐男生个人抢冠赛正在芒果 TV 和优酷火热直播中，七哥一直在好好学习，先唱到自己满意才能打动到你们，希望你们也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同时也要来听我的歌。快乐男生周五晚八点，我在这里等你。
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想要飞呀飞，却飞也飞不高。现在是上午11点，挑战也是机遇，勇敢一点，你会飞得很高很远。这里是 HY960 华语之声，我是老传。
换个角度听世界，独具美感的声音画面，带上你的耳朵出发，好心情随叫随到。
HY 魅力960华语之声。之声
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HY960 华语之声新鲜广播。
每天我们都重复着同样的生活，却总觉得对周围很陌生，没有朋友可以倾诉，没有爱人可以关心，我们都是孤独而害怕寂寞的人。
我们都是害怕寂寞的人，又何必计较的那么深。寂寞的
这一刻我们都停下来吧，
停下来吧，
让心呼吸，
呼吸，呼吸，
用爱取暖，
幸福，
幸福
在唱歌，
唱歌。
自觉减少噪声影响，共同关爱听障儿童，学会倾听，享受安静，防止污染，保护环境。
享受着感觉 with you。
HY960 华语之声提醒您，预防听力损伤，享受健康人生。
好，我是魏晨，欢迎收听 HY960 华语之声，倾听一时代的网络声音，上网就听华语之声，关注魏晨，关注华语之声。
KK 是什么？一只麦克风，一个摄像头，一万双眼睛。不， KK 可以是更多，7x24小时的享乐派，365个不打烊的黑夜和白天，还有数不尽的音乐疯子和与你分享的玩伴。尊崇为快乐而战，跟理想死磕的人乐于张扬，就别让你的声音沉默于晦暗里。你不必仰视他人，欣赏什么 就成为什么。自恋、博爱、造作、浮夸，秀出你的姿态，因为你的舞台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你，你就是 superstar。 大声的唱响，只为证明你我的存在，这就是 KK。 随时随地视频直播娱乐社区 KK 唱响。
世界如此美丽，是因为你自己如此美丽。各位华语之声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上午好，欢迎收听本期的解忧图书馆，我是主播谢谢。近日有一个关于年轻人如何不花钱就能够获得快乐的话题呢，也悄悄地登上了热搜。不用花钱还能收获快乐，还有这等好事。于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们纷纷集思广益，群策群力。有人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穷游，感受大自然的雄奇与壮美。还有人说和自己的好朋友在一起，快乐就能够加倍。甚至还有人说给自己立一个小目标，加油打气也能够获得快乐。只是这些五花八门的办法真的能够给我们带来快乐吗？不用怀疑，千年以前的古人其实也是这么寻找快乐的。所以在本期节目中呢，Cici就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古人是如何不花钱就能够获得快乐的。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，孔子就表达出自己对于友人的珍贵。人生漫漫，贵在得意知己好友，高山流水之间，闻歌而知雅意，这是何等的惬意。否则的话，好像北宋抗金名将岳飞那般，发出欲将心事付瑶琴，知音少，弦断有谁听的凄凉感慨了。那么古人与朋友相处的时候是如何获得快乐的呢？日常生活之中，朋友之间的交流其实总不能提刀互砍，反之激昂文字才是他们日常交流的主要方式之一。文章应酬，诗歌唱和，既是一种良性的竞争，也有商业互吹的内容。就比如说汉末的名士祢衡，他曾经称孔融仲尼不死，孔融亦盛赞祢衡为颜回复生。更高质量的友情其实还在于朋友之间拥有一致的人生追求，可以在人生旅途中呢相伴而行，互相成就。刘备曾经在荆州时三顾茅庐把诸葛亮请出山，诸葛亮呢也不嫌弃刘备四散飘零居无定所，刘备呢也不因为诸葛亮初出茅庐而心生轻视，所以两个人之间的情谊也是越发的深厚。在面对关羽张飞的不悦时呢，刘备还郑重地说，孤之有孔明，犹鱼之有水也，愿诸君勿复言。自此刘备有了诸葛亮，就像是鱼儿得到了水一样快乐。自此之后呢，两个人也一直为兴复汉室而努力。刘备去世之后， 诸葛亮呢也是夙兴夜寐，数次北伐，以成全济汉，为汉家除残秽的政治理想，也维护了刘备的深厚体面。千百年之后，随着小说《三国演义》的家喻户晓，诸葛亮与刘备也成为了人君忠臣的典范，被世人所广泛的称颂。若要再说起诗文唱和，其实还是要看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与刘禹锡。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，白居易除苏州刺史，刘禹锡罢河州刺史，这两位以书信交流20余年的笔友，终于在返回京城，也就是洛阳的途中相逢于扬州。虽说唐诗中的初逢，有时呢也可以解释为恰逢，但从二人唱和诗中所表达的情感来看呢，正是此次相遇之后，两个人才建立起更为深厚、更为真挚的友谊。扬州一遇之后呢，白居易借着酒劲上头，便开始为他的好友刘禹锡23年间的坎坷经历所鸣不平，就像跟好友一起吐槽老板的年轻人一样，文坛大佬出手就是不同凡响。推杯换盏之间呢，一首《醉赠刘28使君》横空出世。为我饮杯添酒饮，与君把住鸡盘歌。诗称国手徒为饵，命压人头不奈何。举眼风光长寂寞，满朝官职独蹉跎。一枝荷被才名折，23年折太多。这首诗呢，其实也不难理解。刘禹锡，我的朋友，可称为诗中国手。可惜你空有王佐之才，却无处施展。后面两句在按照当时的惯例抨击朝政，针砭时弊，这满朝文武都是吃干饭的不成？一曲终罢，刘禹锡回想起往日的蹉跎，内心也难免感到凄凉，但他转念一想，自己得到了难得的知己，这又如何不令人高兴呢？况且此次宴会过后，两个人还会结伴而行，一同回到洛阳，面对那波云诡谲的朝堂。一念至此，刘禹锡呢也顿生豪迈之感，写下了那首著名的《明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》。巴山楚地凄凉地，23年气至深。怀旧空吟鸣笛赋，稻香翻似烂柯人。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。今日听君歌一曲，暂凭杯酒长精神。千帆过尽，万木丛生。刘禹锡诗词中的勃勃生机给白居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数年之后呢，两个人的唱和诗作集结为《刘白唱和集》，出版刊行。白居易亲自提笔作序，并写到“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”之类的句子，真可谓是奇妙。在在处处应当有灵物护之。想到这，有诗王诗魔之称的白居易总结道：彭城刘孟德，诗豪者也。在这之后呢，白居易与刘禹锡的关系也是越来越好。不久后，白居易前半生最好的朋友元贞去世， 而早在扬州出逢前，刘禹锡的至交柳宗元也病逝。就这样，两个年过半百的诗人将彼此当成了最好的朋友。晚年的白居易与刘禹锡无心朝政，在洛阳过上了半隐居式的退休生活。他们常常结伴而行，模仿少年意气，春日郊游，夏日弄水，毫不快乐。一如白居易在《赠孟德》中得意洋洋地写道：“寻花借马繁穿手，弄水偷船恼令公。闻道洛城人尽怪，忽为留白二狂翁。”这两位老爷子的洒脱也实在是令人叹服。正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，朋友之间的交往呢，其实也不是非得舞文弄墨离散多年，今夕相聚，简单喝点小酒，甚至不用太多说话，也能够获得快乐。刘禹锡在家族中排行28，故而被称为刘28或28史君。他还有一个堂兄排行第19，姓名不详，有人说叫刘禹同，也是白居易的好朋友。而问刘19亦是流传千古的名篇，其中也有诗曰：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，往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。在漫天飞雪的冬日里，越是越天居士架起火炉，拿出自酿的米酒，等待着友人上门。这个友人可以说是刘十九，也可以说是刘二十八，甚至是贸然登门的过客。不管等来的是谁，在寒冷的雪天中围炉夜话，都别有一番情趣和畅意。就像现在我们会经常在下雨天准备好肥宅快乐水，打开投影仪挑选一部喜欢的电影和朋友一起欣赏，是不是也非常的快乐呢？而且人们也常说，好朋友是可以陪你一起疯疯癫癫的人，想必北宋大文豪苏轼看到这句话也会大为赞同。元丰六年1083年10月12日夜，这段熟悉的开头出自初中课本中的《继承天寺夜游》，大家应该也都有学过。在这一天的夜里呢，睡不着的苏轼从床上一跃而起，来到承天寺寻找自己的小伙伴张怀明。后者究竟有没有睡，这是一个未解之谜。反正苏轼来了之后，他就得揉着眼睛起来跟着苏轼去散步，紧接着两个人就去赏月，顺便赞美一下附近的松柏，真是孤且直，像我一样。临了苏轼还感叹道：何夜无月，何处无竹柏，但少闲人，如无两人者耳。一旁的张怀民听到了这句，神色莫名：你开心就好。民间呢，其实也有一句俗语叫做二月二龙抬头，三月三升轩辕。农历三月初三相传是轩辕皇帝的诞生之日，也是一种起源很久的节日，上巳节。这一天呢，人们也会结伴出行，前往河边沐浴。意为驱岁辟邪，通过这种方式呢，人们不仅表达了对于未来一年生活顺遂平安的美好期盼，同时呢，也如愿脱下厚厚的冬衣，迎来了渴望已久的春天，因此这种快乐是油然而生的。 《论语先进》中记载了一个故事，就是孔子和子路、曾点、冉有、公西华坐在一起交谈。孔子呢，让学生们谈谈自己的志向。待子路、冉有、公西华说完之后，曾点也不慌不忙地说道：“莫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官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欲乎沂，风乎咏而归。迟日江山里，春风花草香。”曾点穿着轻薄的春衣，与两三好友前往河边沐浴祈福，待洗浴完毕后，迎着春风放声高歌而归，这是何等的快乐。难怪孔子听后呢，也都点头赞许道：“吾与点也。”及至后世，上巳节的活动也愈发丰富，祭祀、祈福、郊游、宴饮于一体。东晋名士王羲之在《兰亭集序》中也写道：“永和九年353，暮春之初，快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葺室也，群贤毕至，长少咸集。此地有崇山峻岭，茂林修竹，又有清流积瑞，映带左右，引以为流觞曲水，列作其次。虽无丝竹弦乐之盛，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。”是日也，天气风晴，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，仰观宇宙之大，俯察品类之盛，所以游目骋怀，足以及视听之娱，性可乐也。流觞曲水也是上巳节中的一项常见的活动，人们聚集在河边宴饮，把酒杯放到了蜿蜒曲折的河流中，酒杯停在谁的跟前，那个人就要取起酒杯饮酒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上巳节的祈福、祭祀等功能也逐渐的减弱，但人们却仍保留着三四月份郊游、宴饮的习惯。唐宋时期的文人就经常在这个时候出游，他们呼朋唤友，踏青访古，流连山水之间，赏玩田园风光。君不见，君不见，朦胧烟雨笼罩长安，寒玉低吟，最是一年春好处，绝胜烟柳满皇都。杜牧春游江南，遂有南朝484，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感慨。陆凯《折梅寄友》把代表着希望的春色当成礼物，名曰《江南无所有》，聊赠一枝春。值得一提的是呢，唐代其实还有专门为女性准备的探春宴，还有群卧宴。每年立春之后呢，也总是能够看到很多精致的唐代女子，她们带起各种各样的装备前往郊外去郊游、去聚餐。转眼之间呢，也已经到半点了，咱们先稍微休息一下，稍后回来呢，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古人是如何不花钱获得快乐的相关内容，咱们待会儿见。
这本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声音，从东方传遍了世界。
走过沧桑五千年的华夏文明，华语的问候带着深情。
来自东方古老国度的声音，飘向地球每个角落。
穿越悠久五千年的中华文化，华语的内涵令人清醒。
世界大同，心系人间，华语之声传播赫赫共生。
那是东方龙的祝福，向着未来归于美好永恒。960万平方公里，14亿的声音，腾飞的龙，送去的是友谊。我们传递的是和平，龙的声音就是华语独特的风铃。
来自东方古老国度的声音，飘向地球每个角落。
穿越悠久五千年的中华文化，华语的内涵令人清醒。
世界大同，心系人间，华语之声传播赫赫共生。
那是东方龙的祝福，向着未来归于美好永恒。960万平方公里，14亿的声音，腾飞的龙，送去的是友谊。我们传递的是和平，龙的声音就是华语独特的风铃。
广袤的土地上，每个黄皮肤黑眼睛，唱着华语歌，送上爱的心愿。华语之声是最美的声音，在世界的舞台上，每个华人、华裔、华侨，说着华语，献出真诚笑容，祝愿地球人类共同繁荣，
人类共同繁荣。960万平方公里，14亿的声音，腾飞的龙，送去的是友谊。我们传递的是和平，龙的声音就是华语独特的风铃。960万平方公里，14亿的声音，腾飞的龙，送去的是友谊。我们传递的是和平，龙的声音就是华语独特的风铃。
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解忧图书馆，我是主播西西。接着跟大家聊一下古人是如何不花钱获得快乐的。有人呢喜欢出去游玩，去亲近自然，当然也就有人喜欢宅在家里，做一些自己喜欢和感兴趣的事情，这同样呢也能够收获快乐。在古代也有一些名人，他们拥有着宅男精神。据史料记载，西汉的董仲舒刻苦钻研学问，3年不窥园，后成为了名传千古的一代大儒。后来到了北宋，也出现了一位比董仲舒还要刻苦的人，他就是王安石。因为沉迷学习无法自拔，王安石别说出屋了，就连衣服他都懒得换。据《宋史·王安石传》称，安石为贵时名震京师，性不好华腴，自封至简，或衣垢不换，面垢不洗，士多称其贤。王安石呢，不仅没有时间来换洗衣服，同样也没有时间来洗澡，久而久之呢，他的脸面就愈发的黢黑。 他的门人以为王安石是患病了，于是呢就去请大夫。谁料大夫说此垢污非己也，无奈之下门人也只好找来能够斗洗的，就是古人用来去除污垢洗脸的洗洁精，主要材料呢是豆粉，所以称为斗洗，给王安石来斗洗洗澡。结果王安石却振振有词地说道，天生黑鱼鱼，斗洗其如何。董仲舒王安石能够通过宅居生活获得快乐，那是因为他们的目标非常的明确。董仲舒呢，他一心钻研学问，提出了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，最终呢也被汉武帝所接纳，一举奠定了儒学的地位。至于王安石，尽管后来他的变法曾引发诸多的争议，但是总归的来说出发点是好的。或许这也就是范仲淹他在《岳阳楼记》中所提到的，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亦如欧阳修他也在《醉翁亭记》中说道，人之从太守游而乐，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。千百年来呢，如果说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，是读书人的一致目标，那么男儿何不带吴钩，收取关山五十州，则是武将的毕生所求。对于古人来说，尽管这些愿望理想不是很容易就能实现，但是在追寻的过程中呢，他们也是会收获到快乐。对于快乐，我们的白居易他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。其诗《咏所乐》曰，受乐在山谷，鱼乐在坡池，虫乐在深草，鸟乐在高枝，所乐虽不同，同归是其宜，不以比喻此，况论是与非。快乐呢是殊途同归的，就像古人他们获得快乐的一些方式，同时依旧也适用于当下，只是我们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不同，所获得的快乐也就不同。有人呢忧国忧民，以天下安危为己任，这是他的快乐。还有一些人呢，只是做了一些十分简单的事情，比如说每天早晨去买一束鲜花，或者是吃到了很好吃的甜品啊，他们也同样觉得十分快乐。庄子只是看到了鱼儿在水中游，顺便再与好友惠子辩论一番，就感到非常的快乐。同样是宅在家中，北宋隐士林甫他在日常生活中呢，只是种种梅花，或者是养几只白鹤，得了个梅妻鹤子的称呼，他也一样很快乐。正如他自己所说的，然无志之所事，非世家也，非功名富贵也，只觉青山绿水与我情相宜。OK，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，也希望本期的节目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